灯这个商品在他们之间啊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可以无形中填满你整个的居家的空间嘛，特别是一些氛围灯。
这个灯就是家里的一个滤镜，就你不用用手机上的那个美颜的那个方式，哎，有时候就走进那个房间用的多了，就时不时很想换个滤镜，就导致说你买了这个灯再买另外一个灯，就感觉会提供给你不同的时间进这个房间，带来不同的心情。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我们讲啊，电灯的发明影响了全人类，它极大的延展了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我们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能在市面上看到越来越多不一样的灯。本期呢，我们就来继续这个身边的消费品系列，聊一聊照明消费。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的通道呢，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哎，那好，还是这个啊老惯例，我们先聊数据，我们先来看品牌端。那我们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照明产品的生产国以及出口国。根据自研咨询的一个数据啊 ,2021 年中国灯具及照明的装置产量呢为55亿台，同比呢增长了 28.6%。哎，不过根据2022年的上半年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的数据显示呢，照明行业内销的表现啊是持续的低迷，同比下滑 7.5%。出口呢总体也呈现一个叫量减价增，那需求的这个整体的收缩呢导致了出口数量下滑近 20%。 不过呢出口的总额达到了290多亿美金啊，同比呢是小幅微降了 0.25%。
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先升后来有一点下降的那个趋势。
哎，
然后到了这个后面就是2022年的下半年呢，我们现在还没拿到那个整体的那一个数据，但是我看到啊2022年12月21号京东居家的官微呢发布了京东居家灯饰品类日战报，在他这一次12月16号有一个灯饰品类日的这个促销当中呢，有超过了100个品牌的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 200%， 然后超300个品牌的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 100%。所以你看就好像从这个小小的一个截面的数据看起来，好像从那个下半年开始哦，有点回升了，大家对灯饰的这个消费热情有点上来了。然后如果看品牌的话呢，就是雷士照明稳居的大势品牌的榜首，飞利浦、欧普照明位列第二和第三名，松下和公牛紧随其后。所以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呢，我就觉得这个照明消费的市场呢可能在慢慢的升温了。2023年可能大家不管是整个这个大照明还是家居照明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消费的需求会出来。所以我们就先看一看啊，整个照明的消费市场它的那些产品的种类到底有哪一些呢？
哎，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城市的功能照明来讲，对吧，比如说你看一些机场啊、铁路啊、港口啊、城市的轨道交通啊等等的这些基建基础设施均需要照明，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城市的广场绿地建筑物的泛光照明啊，你在大小城市都能够看到。特别是我们随着城镇化的持续的发展，那城市量化工程这方面的需求的潜力呢是巨大的。还是根据这个自研咨询的这个数据，2021年中国景观照明市场的规模呢就达到了916.5亿元，同比呢上升了 27.3%。 那道路照明的产品呢以高压钠灯啊差不多占 50% 这个为主，其次呢就是 LED 差不多有30%的这个体量。
哦，然后说到这个城市的这种道路照明啊，我就想起有一个笑话，哎，就是以前小时候听过的啊，对，
也
突然想起来了，就说有两个醉鬼，
啊，
对吧？晚上回家就开始两个人呢都不承认自己醉了，然后要证明，哦，对吧？然后一个就打开了手电筒对另一个说，你要是没醉你就沿着这根灯柱爬上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摇摇头说，我不爬我不爬，要是我这个上去爬上去了你一关灯那我不是掉下来了吗？就是一个小笑话，你反应都没有，
笑点在哪里？
所以笑点没有，哎，笑点，但是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了一个小常识， 这个出来的那个灯柱啊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丁达尔现象，没想到吧，是一个科普小常识。所以它其实是那个灯光啊，你有时候看那个有些照片，或者是你在吸烟的一个房间，然后打开那个照明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灯柱，丁达尔现象啊。为什么你们对侯宝林老师一点经典的笑话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是，你拿出手电筒太有年代感了，应该说拿出手机里面的手电筒的应用。
那个好像照不出灯柱，我下次试试，我感觉可能。好，我们回过来讲啊，讲灯柱，
讲认真。
实际上呢，这个灯柱是现在这个道路照明主要的这一个部分嘛。我先考一下你啊，现在就是你猜我们国内现在有多少根灯柱？这个数量级是在哪一个数量级你知道吗？
千万吧，对吧？乱猜的，两千万，瞎拍脑袋，对不对？
哎呀，很接近了，很接近了。中国现在有3000万根灯柱，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就包括一些视频的监控杆、通信杆那一些，还有1500万只。所以前瞻的产业研究有估计呢，就整体智能灯柱的规模超过了6000亿元，
不得了，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字哈。那还有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工商行业的一些照明啦，比如说在工厂里面，它越来越重视照明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它有发挥的作用。那商场呢，也为吸引这些顾客啊，不惜花更多的钱在更多的这个照明的方面。你像类似像办公室啊、学校啊、医院的这些照明，都是在这些年是持续的改善的。
然后呢，上面所说到的这个工商业照明是智能照明行业最大的应用领域，占比大概是57%。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主要是一些家居的照明，家居照明占总比例大概21%左右。然后除掉这些工商业、家庭、城市的功能照明呢，还有一些我们就直接把它归在其他照明里面，比如说汽车照明啊、医疗照明啊、航空照明啊。所以这些照明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啊，走出家、走进家都会碰到的，但你有时候可能就会忽视它。
那所以呢，在过去的2022年，您有买过什么啊美丽又价格啊有一点贵的灯呢？
回顾整个2022年，就感觉当然一个就是居家的时间还是真的蛮多的，
哦，真的很长。
对，
我都变白了，太奇怪了。
要不我送你一个紫光灯照一下，是古天乐同款的那种。
那太贵了啊，受不起。
然后当然因为在家时间长了嘛，就是家里这个灯的使用也变得时间长了，就发现这个走到不同的房间，确实有一些灯好久不开了，这段时间也用过了，用了之后发现坏了，很容易就坏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寿命到了。然后在这一年里面有买新的灯，然后坏了之后也去换那个灯泡啊之类的，就发现现在就是一个换整个灯比换灯泡多了，就感觉整个弄走，就如果容易拆、容易装的，就是方便了嘛。因为淘宝就是，当然这不是广告，我现在我是这一次用我才发现，就是他买灯的时候你可以选一个那个安装服务
、
对，直接上门来安装。以前就是感觉是装修的时候请师傅一起来嘛，他会装很多灯一起，你把所有灯
买好，他也是跟第三方的这个合作的。
对，现在你就买一个灯他就可以上来一次，买一个灯你就上来一次，不用传很多，就是叫师傅来啊那样，因为师傅可能也上门费那一些，他那个就派附近的，可能那些其他的费用就相对好像方便一点，你过来就是他帮你那个装啊、拆啊什么的都挺快的，感觉就半小时就帮你搞定，
就一体化的这个服务嘛。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你如果看一些这个网上的，我以前很喜欢看那种家装的一些网站里面一些范例啊什么，就这几年的话你就感觉会看有一些图片会有买灯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想，不对， 这个可能就是滤镜，就是它的滤镜用得好，加上它的灯光，所以就是有时候感觉你在某个房间里面换一个灯啊，感觉就是加了一个补光灯这样的，这个灯就是家里的一个滤镜，就你不用用手机上的那个美颜的那个方式，但有时候就走进那个房间用的多了，就时不时很想换个滤镜，就导致说你买了这个灯再买另外一个灯，就感觉会提供给你不同的时间进这个房间，带来不同的心情，对吧？
啊，是这个灯是嫩肤只有加五，那个嫩肤加八。
你看你这种，我不知道为什么牛老师啊，就是总是在美肤这件事上，
还可以瘦脸，什么开眼角，
对对对，
那个参数调一调，
是想做医美的那个节目，可能。好，最近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买灯的那个经验。因为后来也不太追求那个买特别贵的灯的时候呢，朋友就是他在做，他正好自己在搞装修，他跟我建议说，你要换那个单个，又想买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建议就找那个发货地，就是叫古镇的。我开始还那个。也有点傻了，为什么是古镇？对，广东有一个地方叫古镇，所以那个地方生产发货的，就是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一个基地
产业带。
对，你呢？这个对灯光很有研究啊，动不动就搞一个美颜灯开在那个摄像头上的，要被我说了。
哎，我先延续你刚刚说古天乐那个话题啊，我刚好就在上个月，应该我看了他一个访谈。他就说为什么自己从白变黑，然后他就说他家那个灯其实非常专业，那个灯啊不是便携的，是巨大的躺进去那一种。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出去就是拍摄怎么办呢？他说那只能多照太阳，就故意不挡伞，但是依然啊他这个肤色啊他是有差别的，所以他回家之后就要补照，你知道吗？他要维持他一个统一的这个形象。他说的原因是呢，因为他不太喜欢化妆，就这个黑了之后就涂的东西就比较少一些。
难得啊，原来你的兴趣在这里，明白了哈。我看看去多少钱啊，我攒一攒，我看那个双十一的时候能不能给你拿下。
他忘了说他多少钱，反正应该挺贵的，你想都得躺进去，那个挺贵啊。我自己呢，说回小弟啊，我也买过一个灯，因为去年就非常幻想想做这个小视频啊，这个梦想要做视频 UP 主啊，就买过一个吃灰的氛围灯啊，就是就粘在这边桌子的旁边。
是买完吃灰的，还是买之前就吃灰的二手的？
买之前吃什么灰呀？
主要咸鱼嘛，就是那个啊，
就买了
新的啊，
新的，但没怎么用，主要是这个视频。可能这个啊形象就不真的不适合，不忍直视，反正就一直没用，
还没买灯，
啊，
主要是古天乐那个灯还没有备上，那个
很有可能。但是这个蓝色的灯带这么一打，哎，确实有这个科技的小范儿，啊，但就是因为不拍视频了嘛，就
阿凡达点你有，就是那种意思。
哎，你讲有一点那种感觉啊，海洋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还有比如说那前几年的装修会，就我觉得要装修之后才知道好多灯的这个品牌，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类似什么欧普啊，我家里面有用欧普，之前不知道这种品牌的，对吧？你只有装修过以后，哎，你会哎学习到好多东西，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产业带啊，什么古镇啊，也是当有家里面有一次装修之后，哎，这种方面的消费的资讯你就会多起来。
是的，然后其实从我们两个这个最近一两年这个买灯的体会啊，其实也反映出了最近比如说照明产业的一些这个趋势啊，比如说像五大的主要产区，就是广东、浙江、江苏、福建、上海，他们的企业数量其实占到了业内企业总数的80%。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淘宝灯的产地啊，就是其中比如说以古镇为代表的，实际上是广东以生产室内照明灯具为主，然后装饰类的灯具呢，就是主要集中在中山古镇和 东莞这两个地方。然后根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研究报告呢，中山大概有16000家灯饰还有相关的配件企业，占国内灯饰市场的70%。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像这个中山、江门、佛山，全省的这个灯饰产业集群年产值已经超过1000亿元。
哇，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它这个产业的集群的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渠道的一些变革了，它在发生。那传统的销售渠道，就比如说你装修，你就知道你要去逛专门的那种装饰的卖场，有些是一条街，对吧？你品牌的专卖店啊，还有一些电器商店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家电的连锁的卖场啊，或者是家门口的那种五金店，或者是一些建材市场等啊。那但是现在网购是日益的兴起了，对吧？像你说的，你连师傅都一起买下来了，对吧？哦，他的服务买下来了，对吧？那这是一些新的销售的渠道嘛，对吧？你打开一些淘宝、京东啊，就能非常顺手的就能买到你心仪的这种灯饰或者灯具的产品。
是，就是以前去那个。建材市场的那种灯具店啊，哇，你感觉一进去就所有灯都开着，而且然后水晶的什么眼花，你根本就挑不出来。然后现在静静的在淘宝上，你知道，就是一页一页翻过去，或者是从那些某某书啊，或者是一些那个 app 里面去，哎，你看它那个挺吸引你的，然后真的会 link 去找之类的那个。
是的，然后那个啊，运费写那个小按钮给它打开，对吧？
对对对，
几块钱嘛，有一个保障。
对对对啊，你说的很确切，对，我现在心情就是很像、这个、
洞悉你们这些人的新消费心理、
是是是是。然后我发现还有就是买灯的时候啊，我自己注意到我还有身边的朋友，就通常还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概念、你同一个地方比如客厅灯、你坏了或者你看厌了啊，用了几年，
越买越贵，
越买越贵，你很少会就是有点像买车的那种心理，很少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买车是降级的啊、就当然投资基金的有一些人不算啊，
不聊这种事情大过年的
啊。然后就除非你就是人家觉得你降级会有一定原因，就买灯其实虽然是个小东西也是差不多、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安装服务外包啊，就是让你这些零散的去换一两个灯，这样的一些消费变得非常方便了。就是然后如果我们去回忆啊，回忆很早的时候我们买灯，就把时间播的早一些的时候，想到很早的时候的那些灯的话，我就觉得还是这几十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消费是有一些变迁的。
是，
就记得以前就是就从那个手机啊还没有的时候，就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甚至因为我那天回忆了一下，甚至还有使用过那个拉线的那个灯、你知道那个有拉线的电线，就是
知道用
拉一下，你看你就是那个时候可能
电灯泡，对吧？那个真正的电灯泡，
我觉得很多。我不知道零零后的那个青年的朋友们，对吧？有可能已经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些灯了，或者只是怀旧款的，
可能比较少，确实
做一个假的。然后后来就是像那个时候肯定还没有手机嘛，所以有我的那个包包上啊会有一个那个微型的电筒的挂件、
我也用过，
就装一个纽扣电池、小电池的那种，然后进楼道什么的比较暗的时候你要打开那个照明。然后后来就 是像上海的那一些小区有了这个楼道的感应灯，你就比较少需要这一个东西了。所以你看那个开灯的方式也是从那个拉线，对吧？到后来就是开关，到后来就是感应啊，或者你在手机上就可以启动那个点灯
程序，
还是蛮，你现在想想还是变迁还是蛮大的。
是的，而且这个感应最早就是声控的，我印象里面、
对对对，
就是你喊一下它亮嘛，对吧？
哦，你不知道，就是不是喊一下，我们楼道里以前有人就跺脚，就经常听到人在进楼就跺脚。以前我们家住两楼，非常的那个困扰，你知道、那个。
是，所以你的节奏感现在就特别好，对吧？就嘣嘣嘣，
是可能有这个啊，谢谢那个二十几位那个邻居。
哎，我们小时候还做过一件我觉得还蛮缺德但是挺好玩的事情，就声控灯嘛，我们就比赛啊，看谁能一嗓子把整栋楼的灯全部喊亮。
对，只有你们男生
这个美好的回忆、后面才会变成这个人种。
现在嗓子为什么哑知道了吧？那个
就现在很少声控了，我印象里面，反正就人走到那里
比较少，
更节能嘛。
现在是感应，
过去
对对对对
对啊，有些停车场都是这样，有时候你还蛮有那种惊悚片的感觉，就是你
哦，对对对对对，你开过去，唰唰唰唰唰亮了，
是的啊。那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你有用过吗？其实我小时候还用过煤油灯，就真煤油灯，
为了打败我这个拉线灯，你连煤油灯都拉着，我还用过蜡烛，你有用过吗？
用过，
停电的时候
没用过。我其实现在也有煤油灯造型的 LED 灯。其实我在那个露营的时候，我就看过隔壁有人用那种充电款的，但是造型还是小时候的那种传统的，有个线圈在外面的，只是它的内容物已经不是煤油了，是那个啊充电的。
然后你再讲下去，我就只能用凿壁偷光这件事来说我的照明了。
为了读书不容易啊，好的，
是是是，然后实际上我们讲的那些，有一些现在还能见到，作为一个怀旧的款式，有一些就是已经淹没在这个历史当中了。
没错。
然后后来灯就越来越多了，功能也越来越细分了。你看，你如果自己现在转身看一下自己家里的灯的话，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一方面呢，因为人们就不再满足这个灯具仅仅这个照明功能，然后又赋予了它各种各样的实用的要求。所以你就看到了有各种千挑万选的功能灯，对吧？就包括牛老师刚才提到的非常挖空心思的，就叫照黑的那种灯，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追求美的道路上永不止息。
分享一个新知啊，仅仅
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会花很多心思挑选这种具有功能的这些灯具。比如说啊，我来讲一个我生活中很熟悉的一位男性，对吧？两米二三的那个一位我的那个工作伙伴。
别讲错了，
没有说你怎么又出来了，就是我经常跟他开那个、
哦、我知道他两米三八，
是视频的那个工作会议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次他就在那个电脑的那一头啊，就整个人不一样，就笼罩在一团那个祥和的灯光当中啊，就发现他偷偷的开了一个美颜灯、哦、
不是美颜灯，那种光那种打光、您记住了，叫伦勃朗光。勃朗光，
对，
这个人精神，
就在那一头有点像耶稣、你知道那种感觉。后面一个、
认真讲，耶稣的光是另外一种光，跟这个光的打光方式不一样。
是，反正就是你看，就是前面居家工作那一段，大家也应这个需求啊，也开始使用一些那个光来补助自己的那个工作场合的那些需求。
哎，是我买的是小米的吧？我忘了什么品牌，应该是小米的，小什么鬼 Pro， 反正就是护眼的。啊，就是你喊它，它会亮的，啊，这种灯。那这些智能的家电的品牌也开始进入到灯具的这个里面。我家厅里面装的也是能够一喊它就亮的啊。反正
你对喊这件事从小就很执迷，对吧？
对对对对，
是发现出一个脉络，有迹可循。对对对，
有迹可循。啊，这个消费习惯是从小培养的啊。那你看现在其实很多小孩的这种灯，除了我们常说的护眼啊，什么蓝光啊、频闪啊，对吧？现在这个参数可多了，好多，哎呦，就是跟这个像背四级单词一样，什么照度、什么遮光性、显色指数，很多啊。我呢一般就按照价格来分，反正我。这个啊，本人这个粗浅的意见，我觉得五百块钱左右的就已经蛮好了。
但五百块在这个儿童护眼灯的这里面，算是它的那个价格的级别算一般，
我觉得一般吧。
所以其实实际上有很多要更高一些的嘛。
有高的那都是高不可攀，
还带摄、
那种
还那个带摄像头的那种。
不是那种还便宜，那种一两千块钱吧，就你说的、像有一个屏幕在里面啊，三加二等于几、啊，他会告诉你。
就这样的吗？
开玩笑的，还有
贵到
什么
程度
什么的。最贵的我目力所及啊，看过那个群友买的，一万多吧，就它的形状像什么呢？就真的像一个路灯，就庞大很高。
电筒一打开的那种是吧？
对，真路灯
是
非常大，
就真的路灯那种，在家里放着吗？ 就有点夸张，
在家里放的，可见他这家也挺大的哈。
是。
然后啊，我专门这个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就去看了差不多那个品牌的吧，人家广告语就特别厉害，模拟格林威治七点的晨光。注意啊，
哎呦我的妈呀，
格林威治。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是这个格林威治一上来，后面就感觉很多联想在里面，是吧？而且非常的那个，啊，
不是格林威治一上来，我觉得有点智商税的感觉，什么回事？
是，所以大家就是目力所及，有人有消费者也愿意花一到两万去买这样的比较贵的那个护眼。
不过认真讲啊，护眼还是多到户外去，对吧？晒晒太阳啊，放松眼睛啊。
是是 是, 是。然后你看那个，就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儿童护眼灯这个价格啊，上面已经有点没有上限的那个感觉
了，天花板有点高。
然后其实是是是，然后到这个另外一个人群，其实比较也需要注意的，像老年人，他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用光需求，但是相对来说，他的那个灯的那一个价格啊，上下的那个。一方面就是选择不多，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没有特别贵的。实际上老年人这个社会关系更加单一嘛，空闲时间更加多，很多的人就会选择在家看书阅读啊，或者用手机来获取信息。但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老年人啊，就是视力的这个衰退是从45周岁开始的。其实我们之前说过一期节目，更早就出现一些老化那一些现象，也是要开始注意了，因为眼部肌肉的调节能力开始减退了，导致眼睛比如说变焦能力降低啊，这一些。但市面上就是针对，就我们其实已经啊，我对吧，我已经步入这个初老的那一个阶段，如果从这个看的话，但是市面上就是很少好像有这一类型的这个灯让我们来选择，就包括买给父母啊那一些，就只能选择一些好像日常的那一种。这个市场其实也可以，如果有品牌商需要去关注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也会，我虽然不会愿意用一两万来买，但是我可以愿意花比一般的灯更贵一些的钱来买给自己的那个家人。
你不需要格林威治七点的晨光啊。
我爸妈也不需要，他可能那个南京路七点的那个晨光就可以了。那个的，
那你得买一个不错的房子呀，更加贵呀，姐姐。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刚刚聊了一些智能化的，对吧？那还有是一些这些照明的灯饰也和日常的用品它结合起来，也是这种流行化的，还有时尚感出来。对吧？啊，就像听这个 René 老师曾经讲过好多遍，要买那个跟什么吊扇、跟那个灯啊，什么复古的，
对对对对，我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反正就好看吧，对吧？您介绍一下啊。
吊扇灯没有什么，就吊扇跟灯组合在一起。我好像以前因为一直想买，就因为有一次去应该就东南亚之类旅游的时候，
东南亚我也觉得也是，
然后对，他就那个酒店装的那个灯缓缓的在那里摇，实际上房间是有空调的嘛，但你就在那天我的记忆最深刻，就因为那天晚上我睡了一个像婴儿般的那个睡眠，就看着那个东西动啊动，然后哎，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又有催眠的作用。当然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一个是它有一个就是精神上这个催眠作用，然后灯的那个亮度也调整得很好，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白天太累了，可能就是所以导致睡眠特别好，
就是感觉
是
可能你会印象特别
深一
些。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去买。那还有包括一些现在还有一些组合在其他地方，镜子跟灯组合在一起，镜灯、
是
衣柜灯这一些。
是的。
然后你去看这个，还有一个我发现现在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家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灯。以前灯好像就是一个公共照明啊，进家门就是打开一个灯，以前家可能也比较小，然后打开一个灯，然后就比如说就是全照亮了，对吧？晚上就可能离开这个房间就把这个灯关掉，也没有什么，就反正大家都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现在就是你进门啊，如果你没有什么智能的一键可以所有都打开的话，就哒哒哒哒哒要开好多灯，要进那个卧室去开，然后卫生间什么哒哒哒哒全部都开，就是进那个灯的这个作用啊，就不仅是这个公共照明，还有你自己喜欢的，就比如说厨房烹饪的时候冷色调的厨房灯，阅读的时候暖 暖色调的台灯，对吧？然后嗯，像我有时候追求造型，我有段时间很喜欢那个网红的那个花瓣灯，所以我买两个那个灯，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后来还买过一个国产的品牌叫造作，然后他也出了一个很像花瓣灯，后来发现买回来就是很像，就是同一个那个有出圈的那一种网红的东西的话，可能大家都有一些跟风的那些设计。
你批评的很含蓄啊，听起来。当然除了、这个 Rene 老师讲的在造型上喜欢，对吧，我们这种科技人士都是用这个、啊这个蓝色氛围灯的，就很喜欢智能的灯，刚我讲过了，就老喜欢喊嘛，对吧，这感觉就像是未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声音交互给你带来的这种科技感的味道就特别浓。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我买的那个品牌都不太稳定，有时候喊它呀反应有点慢，可能年纪也大了，就是
若有点智商有点不够啊，就是智能是智能的，
或者家里面的网络我不知道什么回事啊，就有时候它反应比较慢，我觉得这种反应一慢就会极大的降低我使用它的效率，我可能心血来潮的那一两个月就老喊它，现在都不喊了，现在都还不如自己去摁一下，多走两步，还能健身。
一位妥协的消费者。
是的。
所以说嗯，很多的那个灯，就是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然后去选择自己的灯。然后有时候我们会需要灯啊，或者想起灯啊，也往往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就以前我们在说气味的时候说过那个普鲁斯特效应嘛，就是你经常会一个气味会让你整个的场景出来，其实灯也有相似的这个作用。哎，
我们这么快就要煽情了吗？啊，都到了煽情的时刻了，
来来纸巾纸巾、
啊、
来
来
啊，音乐起、
啊、音乐起艺术人生啊，没有啊，好，我强行说一个哈，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断电，对吧，以前电力供应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定啊、嗯、家家户户其实都有这个应急灯，我直到了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晚上依然会断电，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晚上还拉不拉电啊，反正我们那个还拉电啊，就是拿应急灯，那时候又没有电脑，拿应急灯来干嘛呢，不是读书啊，是玩扑克牌，印象很深刻，我是在上海学会了这个啊80分，就蛮好玩的，其实就是打着两三个这个应急灯牌都能玩通宵，现在想想就是不可思议。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游戏嘛，主要是
是啊，就人类对娱乐的渴望那都是忘乎所以的，就是有个牌都能打通宵，不过现在想想哎，这种可能就是自己会幻想它是一种单纯的这种娱乐的美好吧。
嗯， 嗯，所以现在回忆起来还会有当时宿舍里的，对吧，那一盏应急灯，是吧，那个感觉。
哦，是的，那些兄弟的名字就是你看又萦绕在耳边，有些人还欠我20块钱呢可能
对，某某那个同学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哎
可是你想比如说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三盏应急灯啊，照在同学那张欠我20块钱的脸上
哇，电影画面那个
是吧，又啃着瓜子、嗯、可能还吃点花生啊，再打着80分。那、嗯、这种画面其实一直会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的。嗯，
是，
想想其实挺美好的。
是，嗯，是，你有这么一说，仿佛也把我带到了他的那个18岁的那个时代，对吧，光就
是
能在这个。
18岁，我的妈呀我要流泪了。
就18岁吗，你是跳级了吗，
是
还是留级了，
真的。嗯、
18岁对吧。所以你看就是光就是可以在瞬间营造一些情绪，不管你是在回忆中也好，在现实里面一样，就是尤其你在这个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啊、嗯、有时候你去酒店，因为它是一个新的那个环境嘛，就你打开门、嗯、有时候灯是打开的，就瞬间就会给你营造出一种这个酒店给你的这个氛围感。所以这些房间的照明条件对于环境中的人物啊情绪影响是特别大的，好的照明条件往往可以驱散不安，让人内心平静，情绪舒缓下来、嗯、然后包括在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啊，那个灯光，有些人是喜欢留一盏灯的，夜间如果不恰当的光照呢，其实也是容易扰乱这个褪黑素还有 有皮质醇啊这些激素的正常分泌，引起这个节律紊乱、睡眠障碍的一些问题。所以不管是你醒着还是睡着，其实光一样都在调整你的情绪。
是，就我们一直讲的这个情绪价值嘛，对吧，就是 让你看到开心、快乐、幸福、安全，或者是被理解、被重视、不再孤单、这些都是啊，能够增加这个消费溢价的啊，很不错的情绪的价值。
然后从就是相对比较科学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一下光的这些要素啊，就包括哪一些方面，有一些主要的方面，比如说颜色，进入眼球的各种颜色的光照、通过这个下丘脑和脑垂体可以间接的影响情绪中枢。就比如说刚才你有说的就是喜欢的蓝色，他做小视频想做那个蓝色阿凡达博主，就那个那个，实际上就是蓝色会让人冷静，就他可能不想走那个小红书美娇娘的那、那个套路，所以他选了蓝色的。然后还有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是不是够亮，亮度，然后是不是够柔和、柔和度。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装修的时候也经常去考虑的，就是色温，色温低的灯就是偏黄，就叫白炽灯那一些嘛，2800K 左右这一些。然后色温高的灯呢往往是偏蓝，就像紫光灯9000K 以上的。所以高色温的灯呢通常可以这个提高学习的效率，但是它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容易让人焦虑。所以比较怕麻烦你就选那个那种智能灯泡那种类型的，就可以变不同的这个颜色的，什么三色啊之类的那一些。
是，就是让自己焦虑的时候就焦虑，对吧？
对对对对，
这个 deadline 还有两
天了，想要刺激那个
人类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那种。
是啊，其实我们在之前去年做的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个独居人群嘛，他们里面我印象里面非常深刻，他们也有很多喜欢这种买灯。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他们比如说特别是一些租房的这些朋友，他往往没有办法对这个房屋的这种整体的硬装做太大的改动，但他非常希望回到家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居家的氛围，那可能就通过一些软装啊或者家电，那这种灯这个商品在他们之间啊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可以无形中填满你整个的居家的空间嘛，特别是一些氛围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什么，好像在你家也见过什么 月球有个灯啊，什么星空灯、日落
灯，那个月球
灯
摔碎了，最近刚碎，哎呀，碎了一地的月球，
买个新的。来个土星灯啊，反正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不是很贵嘛，很多都是这些独居的朋友他的一个入门的之选，可以让他觉得他的这个居住环境里面更加的温馨一些。那我们还根据这个金参谋的数据显示呢，2022年氛围照明灯在京东这个平台的月均销售额已经是超过千万的这个级别，而且在双十一的时候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30万件，销售额超过1500万，那越来越多的人是喜欢用氛围灯来装饰它的居家环境。
是的，然后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照明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呢，就会发现很多的实际上大环境的改变在影响我们的这个照明消费啊。一个当然是生活模式的改变，就是像我们民众这个夜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这个休闲啊饮食的活动会更常在晚间的进行，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流行的深夜食堂，一听就要灯的，对吧，不能摸着黑提着没有灯就去了那种，24小时的什么健身啊就类似那一些
灯火，
还有包括什么露营啊那一些的那个夜生活，其实也是一些夜生活的行为，也需要照明的。所以根据商务部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调查报告呢，60%的居民消费在夜间产生，所以现在夜间经济的规模约值是36万亿元。
但你反观这个室内，其实虽然说灯感觉越来越多，但好像家没有以前亮了。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吗？
是，以前我只有在那个去酒店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酒店里有很多灯嘛，你很多都可以控制，然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要写点东西啊，就真的在纸上写点东西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就是没有一个能够亮堂堂的灯。然后现在这种这个装修的习惯在家里也是一样，很多什么无光源无主光源照明啊什么那一些那个装修的习惯开始出来了之后，就是真的家里灯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暗， 就有时候环顾家里发现就是达到这种特别亮的那个效果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浴室，因为装了那个浴霸，所以你打开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亮的那个
亮堂堂，
但其他地方都还挺暗的就感觉。然后我发现这个可能也是跟那个装修风格啊，就潮起潮落嘛，就按着这个家越来越暗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据说中产的家庭啊，就是要有上百盏灯，就是你去数一下，因为实际上射灯这种东西啊，一装它其实按照一头一头的灯泡算的，对对对，那个可能就20个，进门就20个那种。然后你看，你如果看浴室的话，对吧？像我家就是
一个。
对，浴霸可能有4个，虽然家里没有那个中产，但是浴霸就有4个灯泡，加上一个照明，然后再加上什么近灯什么的，浴室里感觉就能有10个灯，就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是实际上如果回到以前的话，可能一个灯就够了，要进去一个灯，出来就关掉就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装修风格的这个走向。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价格上啊，就是一个都是往贵里走了，就是豪华走向，就很多什么造型的那种灯啊，尤其水晶灯啊，什么什么艺术造型灯啊，那些
太厉害了。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冷淡风的那一种走向，就看起来啥都没有，很水泥风的那种灯光配置，
但就是
贵，贵的要命，真的上万几万买一个灯，哇塞！就是当然我可能有点那个没有仇富啊，很好，我觉得在这个上面花钱，对，就是然后再配上那一个格林威治的灯，对吧？那个就感觉是就是人会愿意在这个情绪价值上花那么多钱，其实也是一个生活相对富足，然后愿意追求这一方面满足的那个标志。然后我以前看那个装修的有一些小 tips， 就是装灯的时候，
那老师这个装修大拿，
对对对，
真的经常受教育，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感觉，就比如说像那个餐桌的灯的距离，餐桌的灯然后要距离那个餐桌65公分，就是你那个灯啊下来，就是，
那我没达到，所以说你的灯应该掉下来才行，对不对？
掉下来，因为那样会照的那个食物比较诱人，然后整个光比较温馨。然后还有就是像现在很多人去第一次装修之后啊，你那个灯的那个位置，就是餐桌的那个位置就感觉要固定了，因为你那个餐厅的灯的位置就固定在那儿。你比如说长桌换圆桌的话，其实你可能会有一些位置的变化。现在我发现有一种就是摇臂的那个灯，就是它可以把灯移到，对，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就是它的中心，你的餐桌中心可以换，不用固定，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像那个，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那个建筑的层高啊，普通的就可能3米啊什么，然后你下面弄掉点地板，上面弄掉点吊顶，你可能很多就是2.6米上下的那个高度。比如说它有一个就是也不算标准啦，就是说有一个建议，就是高度低于2.6米的选吸顶灯，2.6米以上的可以选吊灯，灯和地面的距离要2.2米以上啊。这个就不包括你有他们家，因为你有本人，
对，因为2.38米嘛，
对，2.38米就容易撞头。对，你有家，因为就是我看过，就是整体的身高都很高，就是属于国内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就是阳明家，就是第二梯队就是你有家，就你家装修还是要更高一点，
越说越夸张，
这样才会舒心，就是。买灯的话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就是指导性的，也不能算指导性，建议性的那一种那个东西可以看到的，还挺有意思的。
是，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些，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一些趋势啊。那还有像环保节能，那当然是近十年来我觉得在消费品里面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趋势，特别
是
我们国家近几年也是提倡这个环保节能了，对吧？比如说像一些国家层面的一些节约能源法，这相关的这法规是相继的出台的，而且对这个环保产业的支持也是实打实的。那政府也在大力的推广这些节能环保照明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看到在北京发改委就在2021年6月份以这个财政补贴的方式推广过节能灯。那当时北京的市民呢就可以到电商的平台啊领取一个7折的一个消费券。 去来买当时推广是10万只的这个 LED 灯啊，最多可以补贴100多块钱，就鼓励你用一些新的科技的灯啊，达到这个节能的这么一个功效。
是的。然后说到节能灯，我们就说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第四代光源嘛，就 LED 就是被称为第四代照明光源或者是绿色光源。
我不知道第四代这个跟导演
感觉都有点像。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我小时候的节能灯是另外一种概念，节能灯现在看不是我小时候的那一种，那个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
Okay.
LED 灯的这个价格是稍微贵一点，但是它的寿命更长一点，然后就是说对环境啊人体健康影响小一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像无极灯也是和 LED 在竞争第四代的这个明显，那它的其他的好处也更多了，环保的啊寿命长那一些都有，不太好的就是比节能灯要贵上数倍，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第四代往往就是这两种。然后在消费者这一端呢，环保节能实际上也是大家会关心的一个方向，就有些人会认为这是未来家居照明的主要发展的方向，就是觉得大家会越来越关注这种可持续性的这个科技在那个家居消费里面的这个应用。
是，你家不都买了什么驱蚊灯吗？对吧？虽然我觉得一点用也没有啊
对，我感觉还挺有用的，我买了好几个啊。下次我把那个拍到的蚊子照下来给你看看。
别、
就是那个、
别别、哎、我有用有用，我承认有用了
啊，这这一看就有用了吧。
有用，很有用啊。那我们再就拢一拢呗，刚刚我们讲的一些趋势，对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智能化了。那在2021年，我们国家的智能化的照明市场呢，就已经达到了300亿元啊。当然了，你可以看到很多智能化的这些场景了，有时候它可以跟你家的什么门锁啊什么配合，对吧？一打开门，家里面就亮，这些什么窗帘啊什么，它都有一些联动的啊这么一个场景。甚至还看到有些还跟照明跟娱乐它还绑定了在一起，包括我刚刚讲我的那个灯带啊，好像有卡拉 OK 模式，就是一点
哦，对 KTV 模式，就是七彩灯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还蛮好笑的，蛮好玩的，就感觉
蛮好笑。你的心里话是这样
好想看、啊、
我没怎么用过啊，我觉得这个场景也比较小啊，但是它有，那是说明说可能有部分人群他也需要吧。那包括我看到像飞利浦他旗下有一个子品牌跟雷蛇，他有签订一个合作的计划，就是将这个室内灯啊与这个游戏啊的这种配件啊，它结合在一起，能让你如果是电竞的这个爱好者，你有更加不错的这种游戏的体验。当然是用一些蓝色呀、红色呀这种的灯，对吧？能让你
模拟撞进 KTV 的那一个那一个。
我不如搞一个什么灯球在我的厅上转对吧，还有第一厅的感觉。
是的。
当我还见过有一些灯有所谓的这个制动模式了，对吧？是吧，可以根据这个节律啊，有不同的这种光线来为您提供，还有一些多功能化的灯了，恨不能在这个灯上多加几个天线啊。反正有看过什么能唱歌的什么，有能什么电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灯啊，反正在灯上面还确实是可以做啊不少功夫在上面。
然后我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崇尚自然的那个趋势啊。当然一个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前面也说的模仿自然的氛围的，对吧？日出日落星空灯，对吧？宇宙是最高级的浪漫，就大家都想在家里模拟那一个。对，
讲得好。
像对对，像你有就是之前不是也说你自己做那个星空灯，对吧？
哦，星空灯，哎，真是做过，跟小孩一起做的，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的。就是打开的那一瞬间，在整个房子里就来到了银河系啊，那种感觉。不过很快
就坏了，最高级的浪漫，爸爸给你，对吧？那个
浪漫就是短效的，可能对吧？就是弥足珍贵才显得。
是。然后还有一种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利用灯光啊，在室内种植，就从高级的浪漫到一些实际的浪漫，就是比如说室内的。 盆栽种植蔬菜那一些，就是你现在去那个平台上面搜一下都有这种蔬菜灯啊什么的，它会附以一些 LED 的植物照明灯，所以你买的人呢、啊、只需要浇水就可以种植了，它就那个灯光控制很好。然后有一些你去到有一些餐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会在室内设置一些饰柜，上面有照明灯，就是来种植一些就是自己家的蔬菜。它有的我不知道你去有一些餐厅啊，有这个直接那个端上来剪给你的那种豆苗啊，
没吃过但是看过
对吧，就是类似这种，它就在那个店里面自己种植的，就不知道种植了多久啊，就至少你看到它的时候是在那边。上海以前也有很多，对，三天就是号称留学那个螃蟹那个意思嘛。然后因为这一些可能也是开始多了，这一些人工的光的这一些产品多了，所以2021年12月31号呢，其实出了一个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报告，叫植物生长 LED 人工光环境技术报告，它把这种产品进行了一种标准化，所以以后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买这种灯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符合这一类的标准，也是一个新奇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产品。
是，哎，不只是植物啊，我看过那个朋友圈有人发，就是在家孵小鸡，就是可能是一个科学那种实验吧，也要
它好像要温度、
灯
光那一些，对，整体的那个是。
它是一个套装，孵灯、孵鸡套装。
哦、
啊，也挺好玩的。
他是不是看了、我之前看过有一个新加坡贵妇的 vlog，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博主，他就他的非常有钱，就是但他养的宠物就是小鸡，就是他有一个园地里面就是都是鸡，就是类似这种这一个方向，因为养鸡好像也不是特别那个流行的那一种、不知道是不是太带起来的。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无法接您的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养点蚊子吧，这样能让你家的那个灯显得有用。
这样我把我家抓到的那一些用顺丰送到你家。
你最近的这个趣味有点奇怪。
来，我们讲点健康一点，健康一点，对，健康化的那个。
是的，健康肯定是大的这个趋势了，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不管它是不是格林威治七点的光，但是我们都需要健康的光在家里面，特别是对小孩而言，对吧？像我们国家的卫生健康委员会，那在2022年3月1号就发布了一个这个国标的标准，就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的卫生要求，它对相关的这些灯具其实都有了国家级的这种标准可循。
这样的话就是像作为父母啊之类的选购这一些产品的时候确实有了一些指导。
哎，是的。
好，今天我们也零零总总说了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碰到的买灯的消费的一些趋势，还有一些大的那个数据啊趋势啊这一些的方向的东西。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买灯其实归根到底啊也是一个心理账户的归属的问题。原来你只把它当成一个照明的那个工具，
纯照明，
全家一个房间一盏灯就够了，然后变成了一个滤镜，后来就是你感觉要怎么好看怎么舒服，然后到后面你又会把它变成一个像松弛情绪、安定情绪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东西，所以往往你的这个预算啊，我们的预算就越来越高，然后需要的这个种类、品类、数量也是越来越丰富，所以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在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开始需要想要去细分化、多样化的一个产品的市场。大家以后在这个消费灯，包括这个品牌商要做一些灯的这个设计营销的时候，也可以去多从这个方向去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哎，是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啊，就有这个入群的通道啦。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关注我们消费新知啊这档播客，那是非常开心的啊，这是每期能跟你聊消费的新数据和新趋势，以及我们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些发现和观察。那就期待能够在下期的节目继续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